coast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09，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的节目分为三个环节：嘉宾采访、 K 歌达人和点歌台。凡是想参与这三个环节的朋友们呢，都欢迎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 讲粤文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或者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还有我们的人人小站站点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全拼。好的，刚才那首歌呢是来自郭靖的《单身美好》。今天是11月11号，光棍节，也算是比较应景的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边所有单身的朋友们，祝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光棍节。好的，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的来到直播间嘉宾呢，很高兴请到了两位毕业于文理学院的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来自巴克奈尔的 Danny 同学和来自格林奈尔的阿月同学，下面请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Danny。
大家好，我是阿月。
Danny 和阿月算是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算是首次文理学院的同学啊。你们两个分别是什么专业的，给大家说一下。
我是毕业于 Bucknell University 2011年毕业的时候我是学的是经济和数学
双专业。
双专业，对
啊。那阿月同学呢？
我是今年刚刚从 Grinnell 毕业，然后学的是经济专业，还有环境科学副业。
所以你们的共同点都是经济啊。
对
对。
那你们现在是毕业多长时间了？
我已经毕业大概一年半。
我毕业大概快半年了。
那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是继续读书呢，还是在工作呢？
我们现在都在工作，都在咨询行业工作。
咨询行业啊，哎，这是我们之前的节目中没有涉及到的领域，我们等会儿会就这个行业跟你们两位咨询一下。
Okay.
好的，那你们的这个文理学院跟其他的本科学院，就本科的院校相比起来，你们觉得在学术方面或者说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觉得文理学院就是所谓的 liberal arts college 和综合性大学，就是所谓比如说像 Harvard 或者 Columbia University， 最大的区别在于学生的人数。文理学院一般情况下学生人数非常的非常的少，但是这样子所带来的好处就是教授可以，可以有给每一个学生，
更多的
关注和帮助，比如说一般的情况下，一般的课程可能一个教授我们只会有20到30个学生，最多30几个学生，所以学生会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教授的关注。
那阿月呢，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感受呢？
是的，对，就是有，特别是到更高级别的课的话，有可能就是五个人左右的课，所以就是你在课上就有点像会被教授，你一定要说话，一定要被逼着说话，一定要参与，而不是说我可以就默默坐在课堂听课，然后记笔记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对我们的不管是就是英文能力来说，还是就是从整个人就跟别人的交流能力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你说有甚至于5个人的小课啊？
对，
那是因为那个课选的人少吗？还是说他就是规定就是5个人的规模？
就一般都是像这样的课，我们一般是5到8个人的规模，就是如果选的人比较少的话，那到最后就是5个人。
而且这样子的课程一般情况下都是，比如说大三或者大四的课程，都是相对高难度的课程，所以教授在，所以真正能愿意选修这样子高难度课程的人也会比较少，所以自然的课里边学生就会少一点。而且从教授的角度来讲，在文理学院里边，教授他没有很多所谓的这个科研 research 的这个压力，他更多的重点教学重点在于教学。而这些大的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很多教授他们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所谓的 research，
就自己要做一些学术文章的发表啊，和一些研究。那就是说你们的学校规模是很小的，那大概有多少个人啊？一个学校？
我的学校大概有3000左右。
我学校大概1500到1600个人，所以很少。
那校园大不大？
校园
非常大，
就是对于那么多人来说还是蛮大的，但是就是跟大更大那些 university 比起来肯定比较小了。
但是大 university 人数也多，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叫什么周多僧少。
对，一般情况下像这样子文理学院，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是在所谓的在一个 small town 里边，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整个一个 town
都是他们的
college
校园
town， 对，都是他的校园。
那你们的学校会不一样吗？你们学校也是在一个 town 里面？
我们的学校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
在一个 town。
啊， 很爽，也是大学城的感觉。
但是唯一的缺憾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但是在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然后旁边都是玉米地，所以如果你真正要去享受到这种城市的感觉，你必须要可能坐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才能到。
玉米地，你们学校巴克内尔在哪一个州啊？
巴克内尔在宾州的中部，所以啊、那边也是一个，宾州是美国前几大的农业省之一嘛，所以也是啊、在相当于郊区。
对，爱荷华就我Grinnell 是在 Iowa， 所以就是那边是完全的农业。
Oh,
然后我们这里开车到 Chicago， 到芝加哥大概要五个小时，然后一路上都是玉米地这样子，所以就是会比较无聊了。如果就每天待在那边，就真的就是会比较无聊。
你没有去玉米地里面去探索一下？
有啊，有的时候学校会组织一下这样的活动。
去玉米地里面干嘛？
对，像这样子的。有的时候这种农业的地区它有很多啊、真的在玉米地里有所谓叫 corn maze， 就是玉米地里边这种迷宫
啊。我玩过纽约的一个 corn maze，
对，所以其实还蛮有意思
的。没想到这个 corn maze 是各个地方都有啊。
对对对对，
你们都玩过？
我有去过，就是他会里边会给你搞
一个地图，是吧？
地图，然后去找一些比如说 gift cards
啊，是是，
一些小的这些礼物。
对，我上次去过纽约一个 County Farm 在 Queens， 然后花了半个小时走出迷宫。你花了多久？
我花大概也是半个小时左右吧，因为我们是刻意的在里边玩，不想走出去，所以才花这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走出去，很快就能走。
我们上次也是刻意。开玩笑。那除了这个学术方面，在文理学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相比于跟你们就是同样在美国读本科的同学来说，有没有什么比较？
我觉得挺大的一个不同吧，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课很小，并且你认识的人也不是很多，特别是就是中国去的学生跟一些大的 university 比起来，因为很少。虽然我们就是现在在 Grinnell 有40个中国人，这样已经算对于我来说已经算挺多的了，但是其实这个数字真是很小的数字，所以就说我们会就是有点像也像是就是被逼着一定要去认识更多的人，就是不会陷在中国的这个圈子里面。
你们学校刚才你说到是3000个人还是
1500
个人，所以1500个人里面只有40个中国人。
对，
哇，那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小的。
其实还是蛮大的、
那比如说以我来说，我当时刚大一的时候进入 Bucknell， 相当于5年前我那个时候更加郁闷一点，是因为我那一届可能只有3个中国人，整个校园里边可能就5个中国人，所以从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角度来上来讲，几乎没有办法说中文。所以我当年第一年回家之后，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到底还会不会说中文，就是真的会说话会一直像结巴一样。但是他
中文也退步了，
但是他的好处是在于说他逼着你去融入美国的社会，逼着你去更多的去完全说英文，所以在英文的口语的提高上面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所以你们当初在做申请的选择的时候，刻意选择文理学院，是因为知道它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就是纯就英语的一个环境，是考虑到这一点吗？还是说有别的考量？
我认为更多的考量可能在于，第一，它的奖学金的提供；第二，在于它对教授对教学的这个重视。因为我觉得对于本科来说，可能受到教授的 education 可能比去所谓的做一些科研 research 要更加重要一点。对，
那当时有没有在去的之前就有了解到说可能会中国人非常少，到那边可能会很就是说中文的机会比较少？
这一点其实我当时没有意想到，就是
没有想到，
有些出乎意料。当时
其实我知道，就是会有中，我知道我认识中国人，当时在 Grinnell 我还没有去之前，但是就是我也知道人不是很多。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这样，因为这样就是我就有机会，对，就出去就是去认识更多的人，而不是陷在一个小圈子里这样子。
那你们就处在这样一个中国人很少的环境，会不会刚去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孤单啊，或者就是有没有？
会有，肯定会有。对，至少我估计就是我这整整第一个学期大概第一个就3-4个月的时候会比较郁闷，比较想家吧。 特别是在那种大，就是那种农村里面，我们是从，对，我们都是南京人嘛，就是从那种大城市，然后突然跑到一种就是在玉米地中间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比较郁闷。不过到后面就适应了。
但是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这个所谓的寂寞是成功的影子。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伟人是谁，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几个月对于你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你要耐得住寂寞，然后要有能力去跟你去认识更多的真正的美国朋友，让他们变成你的真正的朋友，而不是美国朋友，而是真正的朋友啊。我觉得一开始几个月真的很困难，有的时候你讲一些英文啊，然后他们说一些非常
俚语什么的
俚语啊 slang 你就完全听不懂。然后我和我当时美国朋友就我们大家开玩笑说啊，你要不要教我每天教我一个词或者一个俚语，这样子我，所以我跟他开玩笑叫 word of the day。 然后当时真的是很快学会了很多很多俚语，然后相对快的融入到那个
就慢慢走出孤单。
对对对对，
就融入当地的环境。
但是我们的胃永远是孤单的。
直到你遇到了我，是吧？
有没有因此说自己被逼得在家就开始苦练厨艺，然后做出很多好吃的？
我们让双月同学这个发表一下。
阿月同学
发表一下感想。
对，其实我来美国之前就蛮就喜欢在家倒腾，因为我妈后就是瞎倒腾，然后到美国来，特别在那种玉米地里面什么都没有的吃，就有一家比较烂的中国餐馆，然后你吃一吃发现什么菜都是一个味道，后来就也就是会自己慢慢的学，在网上看看菜谱，然后做一做菜这样子。对，
所以现在已经成大厨了。
对于我来说也是质的飞跃，我从这个泡面到西红柿炒鸡蛋，到更加复杂的
藕汤
、
排骨烧藕汤，到更加复杂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中式菜肴，到最后都变得非常的难受。
对，其实跟同龄的男生比，可能真的是有很大的差距。像国内可能很多男生都不会做饭，但是出国男生就被逼着没办法就成了。
对对对，我也觉得。国内男生天天在腐败。
不是，我们没有去特指，我们只是普遍说一个现象。
哦，对对对对
哎，我看，阿月，你好像前两天网上有上传自己做寿司的一个照片，很好奇，你是完全就是自己所有材料都是自己收集然后做的吗？
对对对，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倒腾这种就是看上去比较 exotic 的东西嘛，就中国菜做过了以后就开始尝试新的菜式这样子。
哦，那个寿司要整个做起来要多久的时间？
其实不用太久啊，就是饭煮一煮啊，然后拌一拌，然后把鱼切一切就好了，真的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
然后还要准备那个是不是主板把它卷起来？
对 对,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不用，就是你做多了之后就对，就还好，而且我比较喜欢做，然后他喜欢吃，我喜欢做，这样就好。
我看你那个照片还挺专业的，那个寿司做的。对，我今天节目有机会赶紧去问一下。OK， 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先小坐休息一下，来听一下今天 K 歌达人环节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姚同学，他所演唱的歌曲呢是《想把我唱给你听》。他之前呢有在我们节目中点播过这首歌曲，然后当时我们会说，哎，你还是自己来唱更有意义。他之后就亲自录了这首歌。他虽然这首歌呢是一个男女对唱版，不过他演唱的是男生的部分。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28，这里是留学进行时纽约中国广播网。刚才您所收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今天 K 歌达人的一首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姚同学，他所演唱的歌曲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然后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Danny 和阿月同学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那我先说吧，啊，我的点评非常简单，我觉得他唱的比我唱的好。
来，你要不你唱一句来证明一下。
这就不用了。
我觉得吧，就是可以听出来男生确实是用真情实感在演唱，可能是受到一点就是什么录音设备的限制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就是这个男同学如果可以唱再有爆发力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感染人，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唱得很不错。
对，因为他这首歌毕竟是一个合唱歌曲嘛，所以他要找一个女生，就是网上现有的女生版本合唱，可能录制起来会有一些困难。不过我们可以听出来，他想对那个想把我唱给你听的那个人传达出的真情实意还是很浓厚的。OK， 那我们就回归到嘉宾采访的环节。之前说到你们在模拟学院毕业之后，现在在咨询行业工作。
对，
那我们来聊一聊咨询行业的苦与乐。我听说咨询行业是蛮苦的，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
就工作时间很久，会不会？
对，就是大家，如果你真正去看找过各个行业去找工作，你会发现就是很明显，投资银行是工作最久的时间，一般情况下80到100个小时，甚至更多。咨询行业一般情况下大家公认是仅次于金融行业工作时间最久的。而且咨询行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可能经常要 travel， 经常要去到外地出差，所以这一部分时间再加上你的所谓的 long hours， 就会感觉特别特别让人觉得非常累，很快就能把人这个 wear out，
就精力就消磨殆尽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咨询行业也分好几类吧，就可能也要就是各个分类别都有不太一样。然后像我是在做经济咨询，我就觉得就是不会有像他这样，就是 management consulting， 就是这种商业管理咨询，就是我们可能比他们更加稍微轻松一点。我可以说就是我至今还没有工作过就是连续几天的超过10几个小时这样。我有过就是连续2-3天工作15个小时，这是我最极限的了。其他时间一般都是每天8到9个小时。
什么叫连续2-3天工作15个小时？
就是每一天都工作
每一天都工作15个小时，
然后工作2-3天。这是在我们就是工作要 due 的时候，就是有 deadline 比较急的时候。
大家集体加班吗？
对，会集体加班，但是就那个东西交掉之后，我们的就是要截止的东西交掉之后，就又比较轻松一点。对，
比如说我有过几次是在晚上的时候，公司系统出问题，所以我就一直在，虽然我在家里边，但是我在家里一直是和我的经理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凌晨4-5点才睡觉，因为我们一定要在晚上把问题处理掉，否则第二天整个系统就没有办法运行，会有很多很多客户受到影响。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样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会不会？
对，从压力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能毕竟大家很多，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对事业比较重视，所以希望
做
得非常好，所以经常很多事情就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完成。
那你们将来就是说想在咨询行业做更长时间吗？就是说长期把它作为你的职业导向吗？还是说只是先想在咨询行业历练一下，然后将来还有其他的方向发展呢？
我可以说就是我也是刚刚工作了大概4-5个月，我并没有讨厌这个行业，至少来说就是我可以，如果我一定要的话，其实我是可以在这个行业中待下去，但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我或许就是会去其他方向，这个还是就是以后走一步看一步这样子。
那有没有打算就是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深造呢？
对，
读研究生什么的。
对，这个肯定是有这样的打算的，因为像在我们经济咨询，就是在咨询行业中的经济咨询的这一特定的这一块，就是你如果没有拿不到博士学位，你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上爬的， 因为到了就是你要做管理级别的人，你一定要有博士学位，你才有可以就是管理。对，所以就是说就这个是一个瓶颈嘛，所以就说但是我不一定，可能我不一定会去读 PhD，
但
可能
至少会读研究生。
对对，会读研究生。
那会打算读什么专业方面？
就是这个可以就是后面再看吧，因为经济咨询出路蛮多的，我可以去法学院，我可以去就是公共管理，我也可以去 MBA， 都可以。对，
想再工作多多长时间？
对，再看，可能再工作两三年，
两三年再看一下。那 Danny 什么想法呢？
我认为咨询行业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行业，而且你可以从这个领域里边学到很多很多的能力和知识，而这些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之中，而不像某一些特别特别专注的行业，比如说投资银行，可能你只能
限制
于在那个领域。但在咨询行业，你能学到很多很多项目管理，怎么样与客户沟通，各方面的这种，在各个领域都可以能应用到的东西啊。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咨询行业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啊，与我个人的这个个性啊和我的喜好也相对是 match。但是我希望可能因为现在我的项目是主要是政府方面的项目，我希望以后可能尝试一些别的领域，比如说金融行业的咨询，比如说就是所谓的 consumer products 的咨询，就是不同的领域里边的咨询，而不
是仅仅都想尝试一下。
对，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政府机构。
然后等所有的领域都尝试一下之后，然后再选一个自己更喜欢的方向往下深入发展。
对，而且我觉得我对创业这一方面也非常非常感兴趣，希望以后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尝试。
那你有打算就是过段时间工作两三年以后像阿月那样就是读个研究生什么的吗？
我可能这个我仅仅希望于读 MBA， 因为毕竟我是咨询行业，所以读 MBA 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而且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而且公司会有
会可以派你去读，
公司会，对，公司就等于说在你那个读 MBA 的两年过程中会把你所有的消费全部报销给你，全部 reimburse 给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自己也不用花钱，
对，
挺好的。
而且你想一想，非常非常多的钱，因为 MBA
是
一般加上所有的可能住宿费啊、吃的各方面的花销，可能一年就要花到
四五十，至少六十万，
至少可能七八万、十万美金吧，这样子。所以两年之内的话，就相当于你两年工作的这个收入。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待遇。
对，非常好。那你们在这个现在分别算是在纽约和在宾州工作，
对，
算是跟之前的学校相比应该是从怎么说呢，从一个小的地方到了大城市工作，那有没有说一开始有一些不适应的方面呢？
就确实我觉得并不是说是地域上面的问题吧，更可能是更多是
心态上
的。对，就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是因为在学校一般是你白天只有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课，然后晚上才是你主要的就是写作业学习的时间，但是在工作就不一样，你是要从早上就是八九点钟一直到下午六七点钟，那个时间段是要完全的 focus， 然后那个之后你晚上你可以休息，所以说整个的就是时间上面把握的调整，和你就是特别是我早上我一般早上我不是一个可以早上起来就可以就是很有就是
活力
充沛的那种人。对，所以我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早上就是让我现在还是有一点这个问题，就是早上我并不是非常 productive， 就工作的时候
晚上是最 productive。
对对，就经常会走神什么的，然后我发现我如果真的要加班，我加班的时候反而是最 productive 的。
那早上有没有采取一些方法来就是比如说喝咖啡啊，有没有帮助？
对对对，或者就是逼着自己不要走神，有的时候就是你要走神就逼着自己不能走神，这样子。
对于我来说在哪里工作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毕竟你从早上到晚上的工作时间之内，你完全就等于是跟你的 computer 跟你的 laptop 这个在打交道，或者跟一些客户在打交道。但是我的胃会非常喜欢在大城市，因为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中餐，然后中餐馆可以选择比较多，对。
然后也不用自己去做了，
对，就不用自己再做了。
确实确实，你们在这个纽约有没有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啊？就是好吃的餐馆 Flushing 听说你们经常来 Flushing 去
南翔，南翔小笼包
还有上海滩火锅自助
对，
上海滩火锅自助，哎，这个地方我没听过，哎，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爽，就是真的是上海人开的餐馆，而且他你看去那个餐馆里面看，他有很多和明星，国内的明星照
合影啊，
合影，
对，
比如说周立波，然后很多很有名的国内的这些大腕
经过认证的，
对，而且他们是火锅自助，
那是一个人可以吃多少，就是多少钱啊，一个人
没有限制，
25块钱、就是、包括小费和 tax，
对，
包括小费和 tax 一共才25，那非常划算，
而且它不光光是这种所谓的火锅，
还有
它还有很多啤酒随意喝，就是它，然后它会让你点是小笼包、生煎包，一些丁丧也可以点，
也是随意点，
囊括在里边。
哇塞，25是不论是中饭就 lunch dinner 都是一个价钱吗？
就是一个 one price。
哇塞，这个地方听上去听上去好，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好好的，
因为这个你一旦去经常去这个地方，就会发现那个秤，这个秤，
你的体重秤，
那个指针会越来越往右摆。
那个地方在哪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哇，这个就在
Flushing，
就在 Flushing。附近就是从 Main Street 刚一出来以后走个两三个 block 就到了，
就在地铁站附近，是不
是？对，在地铁站附近。
那就是它是从周一到周日包括周末也是这个价钱，
对，价格是一样的。
哇塞，你再把名字说一遍，我就要上海滩火锅自助，
对对对，
好，
对对，
下次我们一起去。
好
好
好，没
有问题。
OK， 哎呀，我们每周的这个纽约玩乐，每位嘉宾都会介绍一些不同的吃的地方，感觉听上去都不错。
我们都是吃货。
吃货。OK， 我们现在小坐休息一下，来听一下今天点歌台的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哥大艺艺专业的赵小瑞同学，他想点一首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哎，Danny， 你什么表情？
啊，因为我也
很喜欢这首歌，是不是？好，那么他想送给郑小慧同学，愿他永远开心快乐。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今天点歌台的第一首歌。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 种病。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3。刚才您所说的歌曲呢，是我们今天点歌台的第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啊，这首歌非常的欢快，非常的好听啊，我们的两位嘉宾都不由自主的跟着这首歌舞动了起来。那我们来说说这个，今天11月11号算是末日光棍节啊，我们来调侃一下这个节日，主要是什么呢？这个节日本来之前我觉得在我高中之前好像没有对这个节日有特别的印象，好像就是这几年才开始突然就火了起来，就是好像大学的时候才开始的，然后11月11号就突然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含义。对，然后昨天我看那个淘宝，不是淘宝啊，反正是天猫还是什么，天猫商城还是淘宝商城，就变成了商家可以借此机会大赚一笔的好机会，就大家都在网上好像都卖疯了抢疯了那样子。
我觉得有时候商家真的是就是利用所有的这个契机就去大做广告，不管这个东西是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上还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比如说
我们广大光棍朋友们，
那你们这个要来说说单身的好处吗？还是想说说不单身的好处？你们可以随意。
我觉得如果是单身的话还真的有蛮多好处。
来说说嘛，我们接下来可以说说单身的好处。
比如说当你深夜11点12点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很饿，你就是想吃一碗泡面，然后打一两个鸡蛋吃，虽然非常不健康。如果你是不是单身的话，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肯定是说啊，这么晚了吃什么什么什么方便面啊，不健康不健康。但是你就是想吃怎么办？
偷偷吃吗？
所以单身啊，这个就可以非常大程度上满足你的胃。
就单身就是没有人控制你，没有人管你了，想干嘛干嘛，是不是？那小阿月呢？
但是你要想一想，你单身了之后，你有多少东西吃不到了？
哦，就是没有人给你去做了，
没有人给你做饭。
哎，这是一点。不过单身我觉得可能就是自由吧，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就可能就是说没有人去督促你啊，没有人去管你啊，然后想干嘛干嘛，不用去汇报，对吧？
而且你看其实有一些人他单身是他自己选择去单身，比如说这些最有名的所谓的 George Clooney， 比如说那个莱昂纳多，他们都是自己选择去单身，是因为他们能，可能他们在单身的时候就已经能得到很多不单身的人所能享受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时刻有人在陪在你身边。可能但是对于那些人来说，可能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会没有办法能拿到的。
其实我想想看单身还有什么好处，我自己一时都没有想到太多。
单身还有一个好处，但是这一点可能更多局限于男生，就是当你单身的时候你就不用陪你的女朋友出去逛街。因为我知道很多男性朋友们几个非常讨厌逛街。
那你现在呢？现在会逛街吗？
哦，对了，还有一点，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你是单身，你就不用帮女生拎包。我个人对这个帮女生拎包这件事情非常大的。
哎，有的男生他单身他也帮女生拎包。哎，
哦，那他就说明他喜欢那个人。
没，他是出于就是面子上的考量，可能没办法。
对，而且你会发现在国内似乎男生帮女生拎包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对，但美国好像没有。
在美国可能男生打死都不愿意帮女生拎包。
哎，是。
对，
我都忘记有拎包这个习惯了。
可能更多是因为在美国文化里边对女生这个拎包这件事情可能更加介意一点，在国内可能不会太介意。
我觉得可能是在美国他的个人主义强调多一点，就女生也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形象这样子。
对，
阿月有什么有想法？
至于
其实对我跟我一些就是美国的朋友还有同事，我们都聊到过这一点。其实对，就是特别是就是美国男生在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于就是我为什么要帮女朋友拎包，就他是我的女朋友，为什么要帮他拎包，就是露出一副非常
鄙夷的表情，
对，不可思议的表情，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idea， 对，就是这样。
嗯，确实我觉得单身还有一点好处，可能就是说不用过早的把自己的规划和对方的规划联系在一起，就可能会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比如说我毕业以后想去哪一个城市，想去哪一个公司，就可能会怎么说呢，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考虑那些东西，可能不是单身之后可能会要做出一些牺牲啊，或者是
非常非常同意。比如说如果你不是单身的话，你在选择就业，在选择继续深造，可能更多受一些地域的这个局限。比如说如果你女朋友男朋友在东海岸，可能你去 Stanford 或者去 California 任何一个学校，这个可能性就会相对小很多很多。
对，这就是他已经一年之前他开始在东海岸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他对于我想去西海岸上学或者工作的这个想法表示非常的不满，所以我也不得不、就是、
做出一些让步。
我申请的所有的学校和申请的工作都是在东海岸，不过幸好我就是找到了工作，所以这样结局也还不错了。
结局也还不错。好吧，那我们来说说，哎，算了，也不用说单身的坏处了，反正今天是节日嘛，就给大家一个快乐的理由，对不对？
对，
不是单身的就不用过这个节日了，单身的朋友们就享受一下这个节日。对，我们说说 Sandy 飓风吧，因为毕竟 Sandy 是上周刚结束，可能会对一些生活还是有些影响。你们当时会有受到生活中有一些影响吗？
我因为我在宾州嘛，所以宾州主要可能在费城和离海岸线更近的地方受到影响比较大，但是在我所在的城市，主要就是刮风和下雨，很多树被吹倒。
停电了没？
没有
停电，没
停电。我住的地方没有停电，但是我因为经常来纽约，在前上个星期的时候想加油，就非常非常难加。
对，我听说很多地方就没有油，然后大家好像在网上就集中看到微博哪个地方说有油，赶紧大家去抢。
对，然后你就很多人非常郁闷，就是他去排队等去加油，排队排了3个小时，但刚刚快轮到他加油
没了，
他的车已经没有油
啊，
所以他被迫要把车一起推到加油站啊，或者是直接放弃去加油，所以很郁闷。
哇塞，好像这个加油的现象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缓和，是不是？
对，在有一些地方还没有，
好像还没有完全，可能再过一周会比较好。
对，我们就是我是在 Westchester 嘛，所以我们那边我们都是放了2天假，星期一和星期二刮风下雨最厉害的时候，然后就幸好我们那边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没有停电，然后就有一些树倒了，但其他都还 OK， 就是我们就是网络可能断了一下，但是没想到我们就是在刮风刮最厉害的时候，网络也没有断得太厉害，然后但是就是这两天突然开始就是很大面积的断网，然后很长时间的断网，就是后来上网查了，后来就发现就是附近的一个变电站它还是没有修好，然后导致我们这一片区的很多网络还是受到了影响，这样子。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常备一副叫做大富翁的这个游戏，以便这个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在家里边这个消磨时
间。但是没电呀。你说的是那个纸牌啊、哦？我以为是电脑游戏呢。
或者买什么三国杀也可以。
但是没电不是看不见了吗？用蜡、还要蜡烛。
对，蜡烛。常备手电。
哦，所以你这次有玩大富翁啊？啊、嗯。
对，但是我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是电脑版。
哎，我小的时候也很爱玩大富翁，大富翁四是不是？
对，大富翁四最经典经典版，而且大富翁四好像在 iPad 上面也有一个
哦哦。挺好。我记得小时候童年的回忆就是玩什么，它里面有人物叫糖糖、
哎、你最喜欢糖糖是吧？
我最喜欢三小美和
我最喜欢小丹尼、
哎、对，我一时就想不太起来，还有一个日本的叫什么、
忍太郎，
对，还有一个夫人，前夫人，是不是？哎呀，
讨厌前夫人。
你现在唤起了我们美好的儿时的回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马上要结束了，很高兴请到了来自文理学院毕业的同学 Danny 和阿月，
谢谢。
我们的对最后一首歌点歌台最后一首歌送给留给你们吧，把这个机会留给你们，想点什么歌？
我想点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中国好声音，我想点中国好声音里边李代沫唱的那首
我的歌声里，
我的歌声里。
你还想不想那首歌名是吗？就他是你李代沫是你最喜欢的歌手？
就是他的那首歌是我中国好声音里边最喜欢的一首歌。
那阿月呢？
我
喜欢中国好声音的，
我比较喜欢吴莫愁，
吴莫愁
非主流。
吴莫愁最近好像很红的样子，要被什么国际什么公司签约了，好像。
对，我觉得他很有性格，很鲜明，我很喜欢。
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李代沫的《我的歌声里》，送给
全天下还单着的光棍们。
对，祝你们早日找到你们的幸福。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盛谷，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是天。